two covenants, 两种立约。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。这是2020年2月9日下午的崇拜和讲道。讲道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21节到26节。现在我们将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的第四章，我们从21节开始念。我们听到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劝诫，就是关于他们将救恩混淆于律法，又混淆于人的工作。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他将自己稍微挪开一点，告诉他们说，我曾对你们说话非常严厉，但是我爱你们，我讲这些事情是因为爱你们，如此我竟成了你们敌人吗？我这么做是因为真理比你们如何想我更为重要。这里他又回到了他的论点，就是关于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争辩。所以这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，由21节开始读完整章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阿们。愿主祝福我们读他的圣言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第21节到26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那里包含了救赎的应许，并且以你的圣灵使之成为现实。主，我们祷告今天晚上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成为永生的话语，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祷告你来祝福每一个由你亲自带领到这里来的灵魂。主，我们祷告我们的灵魂因你的话语而得益。主，我们祷告唯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赞美。我们这里所求的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所爱的会众，古往今来教会一直面临着来区分律法和福音的挑战，在许多方面来说这也是基督徒生命的组成部分，来持续保持适当的平衡。有些人把律法完全废弃了，他们不愿意再与律法有任何瓜葛，这不是 圣经所教导的，而另外一些人简直是丢弃了福音，剩下的只是律法。显然这也是对任何人没有好处的。如果你真懂得律法是什么，律法的教训是什么，你就不再会热衷于律法上的顺从。这就是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，实在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懂得所带给他们那种新的教导，他们也没有看到问题的危险性。这不仅仅是对于他们的操练，更是影响他们的生存，对他们的灵命更加危险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如此的心焦，使得他如此的激烈。那些灵魂是对他非常宝贵的，他关心他们并且爱他们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，第21节到26节，今天晚上我们来看，那里有三个对比。我们有以实玛利和以撒，他们相互对立，肉体和应许的相对，还有西乃山与耶路撒冷相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些应用。第一段经文讨论了以实玛利与以撒之间的对照。我们早先读了创世纪的第16章，就是关于以实玛利的出生。当时以撒还没有出现，他还没有到场，所以以实玛利是头生的。他出生在以撒之前，他的妈妈是撒来的女仆，或者说是奴隶。当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，亚伯兰是86岁。我们就是这么读到的，亚伯兰已经是86岁了。那么关于以撒的出生，我们是在第21章才读到，是在5章之后。当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。对于一个父亲来说，这是一个相当年迈的年龄。当他100岁的时候，以撒才出生。那时以实玛利是14岁。这里来了一位所应许的孩子，以撒就是那位所应许的孩子，而这位婴孩的继兄已经是14岁了，他的母亲是撒拉。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合法的妻子，并且他们两个的名字都已经被改变了，从而来专注于上帝的应许。由撒来成为撒拉，从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。那么你还记得从创世纪的第16章，我们读过并用了他们旧的名字，就是上帝在更改他们名字以前的旧名。或许我们会有某种困难，所以我在这里指出来，让你的手指留意于创世纪的第16章，我们来回来看，这就使我们想到了早上我们读过了第16章第1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。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记得今天早上我们谈到过，亚当推卸他的罪给他妻子，终极地说这是对着主耶和华。现在是撒来，他在说上帝的应许没有实现，原因就是在于上帝。这里就产生了问题，这个问题是，这真是上帝的问题吗？所以这就是一种模式重复的出现，甚至出现在经文里面。这里我们有保罗在对照这两个人， 以斯玛利和以撒，他们两位都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人物。我们来回顾他们的出生，他们的来到世界。在这以后，使徒保罗来论述肉体和应许的对照。在第22节，我们有这两个儿子，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。然后就有肉体和应许的对照。4:23，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你是否注意到，在创世纪的第16:1，这里就是一个肉体的典范。所说的肉体，我们就是指人的活动和人的推理。撒来是一个得救的灵魂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指定了对他的救赎。这并不是说他是无罪的，他以为上帝需要支持者、捍卫者，并且认为上帝需要某些帮助。他说，我知道上帝已经应许了，通过你亚伯拉罕，他的应许得以完成。我知道并且相信，有一天你的儿女会多如海边的沙，也多如天上的星星。我知道，但这些并未发生。你老了，你已经85、86岁了，如何使之成真呢？我也老了，这年老的身体如何来生产一个孩子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做什么可以来帮助上帝呢？想必撒拉不是在说上帝是无助的，我想他是在说一定会有另一种途径来帮助上帝，来实现他的应许。因为这不是按照我们通常所期望的方法来实现上帝的应许。我们这里正是在说人的孩子，在说亚伯兰的子孙，或许会通过我女仆夏甲来实现应许。我们有一个大家庭，那就会皆大欢喜。他仍然是你的儿子，所以他想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。按着人的想法，听上去这合乎情理，样样事情井井有条，这对你对我来说似乎不合情理。但是如果你舍身处地，当你自己所处那样的环境，你会想上帝需要一点帮助，从这里推一下，从那里帮一下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主所爱的啊，上帝不需要你的帮助。这就是常常潜入教会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可以一个无助的教会，又试图来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应许，是用这样的对照。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种功课难道不是你毕生需要学习的吗？你的道路并非上帝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也并非上帝的意念。在当今社会，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状态，想我们自己的意念是如何的高明，必然如此。我们的想法就是同上帝的意念一样，但是我们是从上帝的话语里来得到他的意念，来领悟他的思想。你读上帝的话语，从封面读到封底，那你就知道上帝说了什么， 从而你就会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对是错。所以这里是有一种智慧的，就如雅各所说，是从上而来的。当大卫王想建圣殿，是为主建圣殿，主说不，你不能为我建一所实体的屋子，但是大卫，我会给你建所大房子，我要给你建一个王朝。他对大卫如此说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大卫如此对主耶和华说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这不是常人做事的方法。按照我们的想法，这不是合乎逻辑的。为什么上帝要如此行呢？但是他确实是如此做了。他告诉大卫，他要去做什么，他就这么做了。何西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，谁是智慧人，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，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所以我们并不想要人的智慧，我们想要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，就是从上帝话语里所找到的智慧。因着肉体，撒来说，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，我有一种解答方法，让我们来这么做，让我们来那么做。在这里保罗是在说，在肉体和应许之间是一个极大的对照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那十四年以后，那所应许的孩子就来到了。但是当以实玛利刚刚出生的时候，甚至当他还没有出生以前，当夏甲怀了孕，当他怀了孕，他就自觉高傲，看我啊，看我啊，我怀了孩子，而我的女主人撒来，她不能生育。上帝来祝福我，并不祝福她，她就这样藐视她的祖母，轻看她的老板。于是撒来马上就说，这样可不行。就这样产生了矛盾，这种麻烦至少持续了14年，而且还将持续。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21章看到所应许的孩子。当我们来看所应许的约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应许是在第12章，主来到亚伯兰那里，他从万民中拣选了亚伯兰，从世人中拣选了他。主显现对他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个约包含了许多方面，最显著的就是所应许的地土。我要给你土地，但是我将土地给你的子孙，你将会有子孙，对吗？从一开始就已经如此讲定了。亚伯兰等啊等啊，没有孩子，还是没有子孙。然后割礼之约就在17章里面出现了。上帝的约不是依靠人肉体的行为去实现的，乃是凭着上帝的话语去实现的。所以不要去信靠你的肉体， 而非常有趣的是，亚伯兰继续看中以实玛利。亚伯兰想，这就是上帝来兑现他应许的方法。虽说我妻子和他的女仆他们之间相处的不是太好，在我家里有些麻烦，有些矛盾，但是我有了一个儿子，并且这是主要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翻回到创世纪的17章，上帝来到他给了应许，第十五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他仍然在想，上帝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已经有以实玛利就可以了。尽管上帝已经十分具体给他的应许，就是关于从撒拉给他一个儿子，哦，就是那以实玛利，但愿他活在你的面前。上帝却说，不，上帝说，我已经给你应许，并且使之更加具体。我来成全这件事情，不是按着人肉体的行为，而是凭着我的应许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17章，上帝说，我听到了你说的，我会使他成为大国，会使以实玛利成为大国，但是我的约是跟以撒立的，就是撒拉所怀你的孩子，所以这里就给他名字为以撒，这就是应许所生的孩子。我的约是通过以撒而立的，他会通过撒拉给你，我会这么做。上帝说，你看着我的应许，因着我的应许，我会这么做，我也会去完成。主所爱的，这就是在这里保罗所争论的一部分，他正在发展着他的论点。你是在看你自己所做的功呢，就是那些做了使得你自己感到满意的事情，或者是为了你的平安，甚至是为了你得救，或者你是去看那应许，你仰望基督，那才是保罗持续争辩的实质。不是肉体的工作，而是应许，总是要仰望那应许。主耶稣基督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。这里第3点的区别就是西乃山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区别。保罗说，这是一个比方，加拉太书4章24节，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下甲。所以这里就是两种立约，西乃山和耶路撒冷。虽说他没有用那样的词汇，但是西乃山乃是代表了工作的约，如果你这么做，你就可以活。如果你完完全全的来顺服上帝的律法，你就配得天国。但是你做不到，这就成了问题。问题是去信赖你自己的工作。但是工作的约就是如此说的，如果你这么做达到要求，你就可以活。如果你顺服我，你就会有永恒的生命。这就是工作的约，西乃山的约和那种生活方式产生了捆绑， 也造就了奴隶，并产生了那种生活。在那里，你总是看到上帝拿着一条鞭子对着你，每当你出了格，他就用鞭子来揍你。这就是生活在律法之下，这是以对律法害怕顺从来对上帝。在那里并没有救赎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安慰，没有满足，没有平安，因为你总是害怕下一件做错的事，那就是夏甲，是西乃山。保罗说，这和属地的耶路撒冷相对应。再回到第24节，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可见犹太教按着他的教规继续地保持为工作的宗教，这真正是一种捆绑的宗教。这正是由属世的耶路撒冷作为代表，在那里有他们的殿宇和他们的宗教操练，那些宗教操练还在继续。这是属世的耶路撒冷，但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在第26节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所以这里的区分就是，属世的耶路撒冷是属于律法主义，而那属天的耶路撒冷是代表自由，和工作的约相对立。我们就有这恩典的约，这个约给罪人带来了救赎。应着这约，上帝以他的圣洁将他从罪的生活当中拉拽出来，而进入主耶稣的救赎关系之中。主使他们变成了新人，因着罪人的得救重生，他就成了一个新人。这就是福音，不是你所行的，而是你所相信的。这又是属乎上帝的应许。撒拉代表了属天的耶路撒冷，虽然在这里没有出现他的名字。以对照的方法，夏甲代表了工作的约，而撒拉却代表了恩典的约，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。这是在上的耶路撒冷，实质上是属灵的，而不是属世的。不是看你的行为，乃是看你的信心。属天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是一个自由的城市，赋予着自由的特性，而区别于那些以律法为代表的。这城市以自由为特性，因为你的救赎不是按着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依靠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，他已经完成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早上我们已经学过了耶稣基督的受难，那些事情我们正在学习的，和将来几周里面我们继续要学习的。那些事情曾经发生在世界上，在耶路撒冷城里是有这么真实的人，他的名字叫主耶稣基督。有真人该亚法，也有真人亚拿，又有真人犹大，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。那些事情真真实实的发生在克西马尼院里，在一座叫格格他的山上。我们不断地来看那些事情，因为在历史上那是真实发生过的。你相信那些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的，那非常重要。这不是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，使得你重生得救，这是一个强烈的、令人动心的历史的真实故事，将你带入了你救赎的所在。所以那里是一种自由，一种不受罪辖制的自由。 不是那种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自由，而是那种自由使得你脱离被罪的捆绑，以至于罪不能再来主宰你。我想在这里说的最后一个对比，虽说没有特殊的出现在经文里，但是按着实际的应用，从这些经文中是不是引出那样的对比，就是死和活之间的对比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如此的激烈，这是生和死之间的对比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，也并不相信福音，你就不会懂得，你不会懂得，你将被永久的诅咒。所以这是唯一的福音，使你有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从中可以汲取的教训是，你仍然要保留那些律法。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废除律法，他说我来是为要成全律法，是为要建立律法。保罗也这么说。那么律法仍然是重要的，但是那不是救赎的一种方法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读了律法，该成为你心里的祝福。司布真说，若是保持完善，那是绝好的，但是那却是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所在。加拉太人不能遵守律法，他们并没有把律法放在适当的位置，对于夏甲存在于那里，他们全然没有问题。只要夏甲处于奴仆的位置，这毫无问题。当他怀了儿子，问题就来了。问题在于他想成为这家庭的一部分，这是不行的。那么夏甲有没有成为一个自主的女人呢？不，她一直是奴隶，而且这也不会改变。她想她因为生了儿子就可以使得她的地位上升，但是并没有。她藐视她的祖母，也并没有使得她的地位提高，她继续的做奴隶。这就是你必须的思想方法。面对律法，你并不是律法的奴隶，你在律法之下面对基督，是吗？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这么说。所以当我们在说夏甲从来不是个自主的女人，我们必须懂得主所爱的律法从来就不是恩典。或许这对你来说是显然的，律法从来就不是恩典，但人们会混淆这件事。当有人度假的时候，他们访问其他的教会，他们回来会报告说，他们听到了讲道来颂扬上帝的救恩。在耶稣基督里，上帝给人奇妙的礼物。但是当牧师最后说，那你就需要做什么事情，一下子所有事情都变糟了。现在那球在你的场上，所有这些事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，除非你去做某些事。是的，我们是需要对福音做出回应，这是相当基本的。但是甚至是那种回应也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上帝仁慈的工作。福音自始至终都是恩典，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，这不是非常奇妙吗？所有的都是上帝来对我们罪人的恩慈，来对我们犯罪的灵魂进行完全的救赎。而如今你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， 不再受罪的捆绑，在你里面重生为新人，并且爱慕上帝的圣洁。
Walter Marshall 写了一本书，书名是 The Gospel Mystery of Sanctification， 成圣的福音奥秘，是一本非常好的书。他说，犯罪的心灵只能在基督里通过信心来寻求罪得赦免，并且自己努力按着律法寻求圣洁。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能力面对上帝来过圣洁生活，除非我们在律法中死，而凭着信心活在基督里，这才是你过圣洁生活的根源。基督住在你里面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这才是过圣洁的生活，不是苦行的生活，也不是你隐修过修道院生活，以为可以避免尘世的影响，那种生活从来没有功效。我们不是因为那种生活没有功效而把它弃之在一边，而是因为那种生活不是遵照圣经的教导，因为那是和上帝的恩典相对立的。所以不是按着你的工作，律法从来就不是恩典，不管人怎么说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但是人就是要把恩典转化为律法，然而律法从来不会转变成恩典。反过来说，撒拉从来没有成为过奴隶，是吗？他从来不是亚伯拉罕的奴隶，他是他的妻子，是他所爱的妻子，他们之间有着非常美好的关系。撒拉在恩典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奴隶，也应该从来不受捆绑。所以律法始终不可以成为恩典，并且恩典必须不受捆绑。你所服从的律法并不是一种方式我们来表达在恩典中的信仰。所以主所爱的，你的希望总是建立在应许里的。请注意到，所应许的孩子只是一位来继承产业，以撒是来承受产业的，他是承受应许的，是吗？而以斯玛利并没有继承权，因为他代表的是肉体的工作，并没有属灵的事情，没有从主而来的祝福。上帝说，我会使他成为大国，这纯粹是属世的、属肉体的应许。我会使他成为大国，但是那属灵的子孙将要来到，他是基督，在特定的时间生成基督，而以斯玛利并没有得一点份。以撒承受了所有的，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只是以撒才有地位，而以斯玛利被逐出家门，只是以撒才属于这个家。主所爱的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也是应当如此，只是所应许的才有地位，而不是由律法所统治的。我们也送走了律法，在你的救赎中律法没有任何地位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这和你的救赎并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并不受逼去做某些事情，而你是心甘情愿去做的，这才是你的动机。我想取悦我的天父来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，
因为我已经有了一颗新造的心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新人，我不被奴隶式的畏惧所统治，但是我要来尊敬、荣耀、敬畏我的天父。主耶稣基督舍了他的生命来救我，所有这一切是极美好的变化。主所爱的，你和我要来保守我们肉体的行为、肉体的工作，这是一种持续的征战。不要说我已经有了多么美好的经历，我已经看到了那种情况，所以以后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。不，每天撒旦会来试探你，令你说，或许我应该做点什么，或者令你说，我已经做了那么许多，上帝应该对我更好一点。你曾这么想过吗？那些工作，人的功德，我已经做了那些，上帝就欠我了。上帝应该对我更好一些，就是那些工作、功德来偷偷潜入加拉太教会。主所爱的啊，这就是你和我必须一直来防备那些。上帝根本不欠你什么，无论你是得救的或是没有，上帝并不欠你。虽说上帝并不欠你什么，但是他给予你的是多么的美好，那就是恩典，那是福音，我们为此而荣耀上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赞美他，荣耀他的名。荣耀赞美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仁慈的上帝，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祷告你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也脱离律法的捆绑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渴望与你团契，就是以这种方式使得罪不来阻挡我们。我们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使得我们熟悉你恩典的话语。今天晚上我们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律法主义的顺服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可以以爱和喜悦的顺服来顺服你所有的话语。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